亲爱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死，我们就因你而生。我们能够聚在这里，是因为阿爸父将你赐给了我们。我们是多么的有福！我们愿意坐在你的台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求圣灵将解释你话语的恩惠赐给我们，好使我们灵里充满，能够活出你启示我们所得的真理和道路生命，好能活出一个你荣耀肖像的生命，好使周围的人都归光荣于你。我们线下下面的时间，求你的神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将这一段的时间在你前有一个丰丰富富充足的生命。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非常的感谢赞美主，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聚会。我在准备这些的时候，我有心里有非常非常多的感动。那我们就一起来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个以西结书二则克尔书20章的1到3节。我先请开勇来读一下司高本。
好，20章第1节，7年5月10日，有些以色列长老前来求问上主，他们坐在我面前。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要向以色列长老发言，对他们说，吾主上主这样说：你们是为求问我而来的吗？”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我绝不让你们求问。吾主上主的断语。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感谢赞美主，下面我请君君来读这个和合本的。
攻读以西结书第20章1至3节，第7年5月初10日，由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曾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上主的话。”感谢天主。
好，我们请怀恩姐妹来念英文本。
Ezekiel chapter 20 verses 1 to 3. In the seventh year, in the fifth month, on the 10th day of the month,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which was to last 70 years, certain of the elders of Israel came to inquire of the Lord and sat down before me, Ezekiel, in Babylonia. Then came the word of the Lord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speak to the elders of Israel and say to them, Thus says the Lord God, Have you come to inquire of me? As I live, says the Lord God, I will not be inquired of you.
好，谢谢。好，感谢赞美主。我觉得能够站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欢聚，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准备这个，虽然我自己有限，但是我在准备中有很多主赐给我的他的话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我希望我今天能够妥当的来表达。好。那我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以西结书的20章1到3节。好，那你就看一下，那么以西结在被掳，就第二次被掳的时候，他在加巴鲁河畔，在一个毫无希望的一个地方，能够得到了耶和华神显现给他，使他这个天开了，让他然后派他做先知。然后呢，他在这个先知是非常不容易做的，所以你就看到他有很多神命令他去做的一些事情，都不是常人所能够做的。比方说，叫他7年不说话， 我后来去看了一下，说是7年不说话，可是中间有神愿意他去向以色列民说一些话，所以我在猜想他的哑口7年是除了主要他说的话，其他的话不说。我记得孝平有一年他在罗马去侍奉主的时候呢，就是遭遇到强盗勒住了他的喉咙，把他的喉咙弄得受伤，那。医生说，他如果说话的话，他会一辈子都不能说。可是他接受了马来西亚1个月的邀请，所以他愿意为主献上他的声音。虽然他的喉咙非常的痛，但是他就大声的献上他的声音。即使就是这样侍奉以后，他没有了声音，也甘愿。那主就作证，他的声音后来变成金喉咙。当别人都哑的时候，他是不会哑。那么他生命里面在这一段时间学习的，就是说他只说只愿意他说的话，因为他的喉咙这么样的珍贵，他要为神保留，只说神说的话，也愿意我们的生命里面都常常愿意说主愿意我们说的话。所以呢，我在想他哑口7年就刚。向他侧卧了这么这个390加4040天，那这样的一个也就是也其实是他中间还要起来煮饭，还要起来讲，还要表演，所以那侧卧也并不是24小时。好，那但是可是这些都是一个这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他是主要他做用这个粪。人粪来煮食物，然后吃得非常的少，然后把自己的头发剃光。那这个在以色列的人是一个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可是他为了主，全部都答应，挖墙出锅秀，妻子死了不能哭，然后做了这么多的事。我常常在想，当我听到主耶稣，这个神跟那个以西结说。叫他的名字，那我就常讲，如果主叫主，我也是知道主叫我的名字。我是这样的回答，我说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像以西结。可是我知道我不像以西结这么勇敢，我很软弱。可是那个愿意奉献给主的心，我想主知道啊。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第三次，这个以色列的长老来问以西结他们怎么样。我只读前面的3节，刚才谢谢三位这样子的来把以西结书来念了一遍。那我们就来看以西结书的20章第1节，第7年5月初10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那么这个是 一个啊，就是。这个是讲说第七年，那这个第七年是指的西底家王，因为西底家王这个就是约雅金王被俘虏，然后也就是西底家王这个被立为王的所以呢，也就是他在第5年的时候天开了，他被神命令他做先知然后呢，第6年的时候就是这个是第七年，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第七年，那这个第七年。所以你就经历到5年的时候，他经历到这个天开了，神命令他做先知，这个召叫他做先知，他回答了。然后第6年的时候有3次就是他被提看到了耶城的现在的景象，看到了荣耀的神离开了圣殿。然后第7年，也就是我们这一次今天所要讲的第7年，就是第3次，这些长老们来询问他。然后到第10年的时候，以及。西底家王10年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然后呢，围困了2年，城中都没有东西吃。11年的时候城破，然后呢，这个就亡了。好，那得知城破，那这个是我们简单的看了这样的一个表。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第7年5月初10日，有几位以色列的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这个我当时指的以西结。那么这个5月初10日。我去查了以后才知道有一个非常令我惊讶的一件事情。这个5月初10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们知道《列王纪上》里面记载了这个就是所罗门他即位后第4年，花费了10年的时间就建造了第一圣殿。然后400年间的时候，以色列民都在这里来敬拜神。然后呢，一直到西元前的586年，所罗门的圣殿被巴比伦毁灭。那这个是第一圣殿的时期。那么西元前的538年然后在这个他们以色列民被囚禁70年之后，波斯帝国的 居鲁士大王就灭了巴比伦，允许犹太人回犹大地重建耶路撒冷圣殿。那么就在西元前515年，他们开始，然后在这个时候呢，第一圣殿被毁的70年之后，第二圣殿就建起来了。然后这个第二圣殿在西元70年，罗马的太子提多将军率领罗马大军围困耶路撒冷4个月又25天。好，那个时候整个最后呢，他们攻进了耶路撒冷城，然后拆毁了圣殿。所以现在我们只剩下看到的是西墙。然后呢，当时是因为犹大是在一个大型的节日，所以他们都来到了耶路撒冷城，所以城里的粮食很快的消耗殆尽，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所以围困的期间，有110万人丧生，97000犹太人被掳。然后被卖到埃及做奴隶，有130年，耶路撒冷城没有人居住。然后后来后面的事情。然后这个就说，犹太人有400年间不准进入耶路撒冷。我以前读中国的历史的时候有一位就是他写了这个西汉的首都在西安然后呢，东汉的首都在洛阳，然后他们后来这个本来是首都的地方，可是后来被敌人被这个西方的这些野蛮民族就是攻破了以后，整个城破了以后，全部被屠获迁徙，整个洛阳城就全部会变成这个一片荒芜之地，然后到处都是野兽野狗，没有几个人可以活在那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想象在耶路撒冷城这样子的几百年，没有人住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个神所爱的一个他所喜欢的一个城，而我们将来要去的一个地方是耶路撒冷城，是新耶路撒冷城，都用了这个名字。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是一个多么让人伤心难过，那么的是一件事情。那么这一天5月，我刚刚讲过了哈，这个5月初9日，也就是说5月10日是这个长老们来第三次求问。那刚才我们讲过说，这一天被称为5月初9日哈，是被称为到现在为止是犹太人他们要禁食，一年一度的禁食是被称为圣殿被毁日。然后非常巧合的是，第一圣殿跟第二圣殿，第一圣殿是被巴比伦帝国灭亡，第二圣殿是罗马帝国灭亡，而这一天是竟然这两个被毁的日子同样都发生在5月10日。那么他们为什么在5月9日来纪念这一天呢？因为按照犹太历来说，他们是从黄昏开始算一天的开始，所以其实过了早上的时候，他们就是5月10号，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被屠杀的一个时间，犹太日历中最悲伤的一天。然后我们就看到，那这个五月是按照犹太历所说的，我这边列了一个他们怎样的计算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就跳过去了。所以当时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凄惨的一个情形。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那么他为他哀哭，巴不得呢在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好，然后呢，就是叫你脸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被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且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那耶路撒冷不久就现在看起来平安，其实很像我们现在的处境。台湾现起来看起来很平安，可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就是台湾的平安，并不是真的平安，它有非常非常这个就是说，在一个处境非常危险。这个世界看起来平安，其实我们都知道已经开始出现很多不平安的事情。那么这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平安呢？其实是因为这些以色列子民他们不爱神，他们就是不知道，不听神的话，不感恩，所以他们就失去他们的平安。所以后来是西元70年的时候，这个提多将军就把罗马城就是攻毁了。那我查到这个资料的时候，觉得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那个当时呢，这个提多将军毁灭了，彻底的毁灭了耶路撒冷城圣殿的建筑物，石头被撬开。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圣殿被焚毁的时候，那很多的金箔就融化，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石头撬开，要得到这些融化了的金箔。那后来的时候呢， 这个也有一些石头没有被移动，可是朱利安皇帝的时候要重建圣殿的时候，也把那些剩下的石头也撬起来看看还有没有黄金，可是这个是没有的。那它寓意是说，这些石头是代表神的选民，那么外表兴盛跟主失去主同在的教会会四分五裂，连一块石头不会留在另一块石头。所以主容许人为拆毁的手加在这样的教会上，天然的人。啊，没有办法和别人配搭在一起。如果主不拆毁我们天然生命，就无法让主的地位，也不能够有真实的建造。所以，神给我们这个悔改得救的智慧。如果人失去这个机会，不珍惜，不悔改，不认罪，不珍惜，不爱神，一定会遭到神严厉的审判。那我查到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就知道跟我们今天讲的讯息是非常非常一致的。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讲以色列长老三次来求问。那么这三次的求问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第一次是在西底家的6年，5年的时候，这个以西结蒙召，6年的时候，西元前的592年，也就是在以西结书的第8章里面记载，是他坐在家中，犹大的长老坐在面前。好，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显然以西结被神派为他的先知。神跟他说：“你去讲啊，如果能够听的听，不能够听的随便他啊，不能听的就不能听，听的听。”所以神就证明了这是他的先知。那所以犹大的众长老，那这些长老们也认出了他们是领袖，犹太人的一个领袖，即使是在这个在加巴鲁河畔，就是在这个被掳的巴比伦里面，他们是一个领袖，哈，是一个属灵的一些领袖们，他们愿意这个来先知面前来求问。那可是，在这个长老们坐在以西结的前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就非常的就显明，那么他们要来求问的时候，事实上神是没有回答。为什么没有回答呢？以西结当时就在他们的面前的时候，就被神的灵，也就被圣灵就提到耶路撒冷城，然后他就看到了一些非常非常可恶的一些事情，你就看到了他。看到的很多的谁知谁知谁知，我真的没有料想到，我真的没有料想到，这是神的地方，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家，他竟然会有这么可恶的一些事情。所以怨口的时候，你就看到是在这个墙里面啊，对不对？就在这个圣殿墙里面，那然后呢，有四面的墙上就画着这些爬物、走兽、偶像，然后是长老们这些领袖们。甚至有一个名字这么有名的人也站在里面，拿着香炉来拜这些偶像，多么可恶！可是谁知还有更可恶的？所以这个殿院外院的门口有妇女在那边坐着，然后内院的时候呢，有25个就是祭司们被拜日头，然后呢，他们就是侍奉拿着枝条举向鼻前，就是像那些佛教徒拿着香这样子来拜。那这个神是多么多么的伤心的，你就知道以西结看了都这样的愤怒，那么爱多么的爱以色列人。他选了在他所造的人里面选了以色列人来，要把他的救赎计划来，赐给所有的世人。那么结果他们竟然这样的就是怎么样，不顾了神怎么样子的来喂养、抚养、来供应他们，来怎么样子的爱他们，带领他们，而他们做了这么多可恶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是神一再说、一再说、一再说的事情，他们都不听，而这样去做，因为他们说没有神，神抛弃了我们，啊，非常可恶，啊，所以这是以西结的第17章，好，这个。你可以想象，我们看了都这么样伤心、跟难过、跟生气，那神的愤怒是有多少？行这些可憎之事，算小么？还算小么？还可以原谅吗？还可以不管吗？还可以原谅吗？还可以怎样？事实上，我们就知道，神有很多次他都已经以色列做了很差的事情，可是他也每一次要罚，他都缩手，他都原谅，他都在给机会，可是他们还这样，竟然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必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我不可怜他们。神因为爱创造了亚当夏娃，然后让他们繁衍生殖，充满大地来管理大地，然后竟然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说这么爱、这么爱、这么爱的神，他竟然说我不可怜他们，我不顾惜他们，我不可怜他们，那要多伤心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要多伤心，要多生气，要多愤怒。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我不太喜欢读旧约，读到那个列王记的时候，四世纪列王记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难过，我就读不下去，我就跳到新约来读。那因为我觉得说，哦，那个神非常非常的怎么样，公义很可怕。可是当我属灵的年龄长大的时候，我再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神多么的仁慈，早就该死了这些该死的人。可是神一再的怜悯，一再的给机会，所以我读到的是神的仁慈跟怜悯，他多么的舍不得发这些可恶的。可是最终他们还是这样的，只能够神就只能够这个审判。所以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为什么不听？难道是神错？难道是神残忍吗？好，我们都知道不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的11章12节。为什么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没有顺从我的典章，随从你们视为列国的二规？而最可恶的就是拜偶像。神一再说不行啊，这个邻里行淫为神所恨恶。那第二次呢？是西底下的6年，第6年592年。那么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的面前，坐在我面前。前面的第一次，他们拜偶像，也拜坏到极点，所以神不回他，他不回，可怜他，不回答他们。那这一次呢？然后呢？更过分了，这些人已经把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犯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所以一点一点，我都不愿意，我都不愿意被他们问，因为他们真的是要来问吗？因为他们的心中只有假神，这个把金牛说成了这是耶和华神，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那么把假神接到心里面，然后完全的就抛弃了爱他们的神，一直带领他们的神，对他们有这么多的期望，这么多的盼望，这么多的爱，这么多的带领，这么多的指引，这么多的派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可是他们愿意接受假神，所以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就是按照假神来报。那么，因为他们怎样，心里是假神，可是他们神还是愿意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还是要他们回头，还是要他们回头，还是要他们回头。可是他们就是不听，就是不听，就是不听。所以最后神只好审判，将他们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耶和华，不知道这位爱他们的神。我们呢？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这位爱我们的神吗？我们认识他吗？我们真知道他吗？好，那么这个好啊，这个是神，他必须要罚。那么关于这个第二次的效评在。以西结书的第14章的1到5节在这里这个网址，我们可以再去听一下，非常非常的精彩。为我来说，是一个对我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亮光。如果我心里拜着假神，什么叫偶像放在心里？本来神应该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如果有一个东西取代了神，站在神的位置上，神就不在那个首位的时候，那个就叫做偶像。那偶像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可以是我们自己的爱好，可以是我们所有爱的一件事情上，就是超过爱神的。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见证，有一个后来侍奉神的牧师，他当神召叫他的时候，他知道他妈妈不喜欢他当牧师，他就说：“哦，我再等等，再等等。”有一天，耶稣就跟他说话了，他说。你爱谁是第一位？他就回答：“哦，是我妈妈。”他把妈妈放在了神之前，然后呢，他就悔改认罪，他就回应了神的召叫，他就不管妈妈反不反对，他就出来侍奉主。后来他的妈妈也得救。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如果没有听过，我真的建议你去读一遍。真的有非常多的亮光，那么为什么这个怎么样子呢？14章第6节就我们继续讲，要回头离开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好，所以你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得到神的回答呢？就是你要悔改。好，然后呢，我耶和华就亲自回答。好，否则的话，你们被迷惑，要担知自己的去求问的都是一样，最后神是不理不理。 啊，因为你听偶像的话，却认为是你向我问，其实你没有问我，因为你里面把那个偶像当作我，当作神，神回答你，却听到的是偶像的回答。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有很多的假先知就是这样，他们是虚假，是谎言占卜。那所以没有差遣，那所以呢，人愿意在这些谎言里面一直听这些偶像向你说的话，其实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偶像放在心中，而把神赶出了我们的心里，那就会得到了偶像的回答来，这个认为是神的回答。那我就找到了一个例子，在其实很多圣经里很多，列王记上22章里面讲到了亚兰国跟以色列王山里没有战争。那当时呢，这犹大王是这个约沙法，约沙法是一个非常好的王，可是他却都做了一件神很不喜悦的事情，就是他跑到北方去跟亚哈王做交朋友，甚至还结为亲家。所以他去了见那个亚哈王，当时以色列王说他我要去跟亚兰王，我要去夺回夺回我们的这个城池。好，亚哈王他要去跟亚兰人打仗，那这个就跟结果亚哈这个约沙法王在那个地方，他就说我们是兄弟，我可以你去打，我就跟你一起打，我的名就是你的名，我的马就是你的马。好，那结果呢？可是他到底是一个爱神的王，所以他跟以色列王说你要打这个仗，你要不要先问一下神啊？也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亚哈王就召叫了这个都是假先知，我们刚才神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却说人喜欢听的话。400个人有什么用？是不是全部都是假先知？然后他还是假意要求问，因为他已经以色列亚哈王已经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恶，对于以色列有一个关键性的败坏的一个坏的王。那么他说他也假意来求问，那所以呢，他们都说是可以打，都可以，主必将那城交给王手里。他们没有听到，却说一个王所喜悦的话，是不是王所听到的是他求问，他却听到了偶像回答他。神没有叫他去打这个亚兰王，那偶像叫他去，假神叫他去，所以他听到的完全是假神的话啊。这个可是约沙法王说，他倒是有点亮光，他说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呢？他说，这个以色列王说有一个米迦亚先知，那可是我恨他，他每次都说一些很难听的话，都说凶言不说吉语，因为亚哈王就是败坏，当然没有吉语可说。就是凶语，所以以色列王就召了太监说，孩子他因为有听，就把他叫来。叫的时候呢，你看他就说，这个当时呢，这个假先知甚至指明了一个，这个后来就是因为他说了假先知的话，最后神就让他死了哈。那这个就说，神一定会把这个亚兰的国赐给你啊，会你会胜过他们啊，对不对哈？那这个事情，那这个米该亚呢说了一个啊。他米该亚就讲了，说是什么？他说哈，王说，我可不可以呢？他就说，米该亚就回答说，你既然得，你可以啊，你可以啊，你去得胜呢、啊，耶和华必表将成。他跟假先知讲的好像是一样，可是连王都知道他是在说讽刺的话。他说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因为他知道米该亚是讽刺他，讲一个假话，所以米该亚后来就讲了真的，说你会死啊，你会阵亡。那结果呢？这个说。他讲了一个事情啊，就是能够来解释我们今天所读到的。他说，在他看到了在宝座上啊，天上的万军侍立神的左右。那是耶和华神说，谁去诱惑亚哈去打这个仗？有一个神的灵，那当然就是那个撒旦哈。那你我要去，我要去，我去让他做谎言的灵啊，你就能引诱他，你去做。所以耶和谎言的灵进入了该。这个假先知们的这个口，所以呢，真先知就讲，你听到那些全都是这个假先知，神要降祸给你啊，所以这个是这个结果呢，米该亚就被先知就被神被这个王所他们就打仗，这个当然是最后是亚哈王就死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当你心中有假神，你求问耶和华，其实你都不是求问耶和华，而是求问你的偶像。你听到了都是偶像对你所要说的话。那现在呢，我们要看的第三次，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就是在第二年西底家的第七年，西元前的591年。好，5月初10日，4年之后，耶路撒冷城灭亡，4年就是在5月初10日，好，这个圣殿被毁。耶路撒冷城亡 这个犹大国灭亡。好，然后这些长老他们来到了求问耶和华，坐在这个先知的面前。好，那他们当时耶和华临到我说：“言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长老说，主耶和华如说，你们是来求问我。有时候我们就看到你要来问，他们是看起来很虔诚，很愿意跑到先知的面前来求问神的话，就像刚才亚哈王啊这么样子的假模假样的哈，假心假意的来求问神，他完全不要听真的话，而是偶像对他所说的话。”啊，那所以呢，好，不是你不是好，那神是多么的清楚，我指着我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然后呢，讲的是说，反而是要以西结审问神，啊，让他们从这个先祖其实是也有回答了，就是从历史上去回答。那这些到底这些长老们来求问什么事情呢？本来我们说，因为他心里有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是要来印证他们所期望的事情，所以明知道神，他们却不悔改，他们敬拜偶像，所以神就不愿意回答他们。好，那然后呢，我们看看那这个他们这些长老是为了什么来求问啊？有几个我查到的几个解释啊，我就在这里一起分享了。为了听关于以色列将来充满希望的启示而求问以西结，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读耶利米先知或者以西结早的时候，你都会看到有很多的假先知就说这个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他就说我们有圣殿。我们有神，我们有圣殿，圣殿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啊，不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哦。这些我们一定会，神会祝福我们啊。现在的这些可怜的这些苦难，很短很短很短，神就会很快的把这些被掳的放回来，然后呢，他会还我们以色列的光荣，那就是假先知所说的。那在这个加巴鲁河畔的这些被掳的群众，他们都相信这些假先知认为怎么样，所以很轻忽神已经这么严重、这么厉害、这么严厉的来说的话，什么都听不到。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我那些学生有时候也会这样，你都已经很生气、很生气的这样子的来。很认真的来跟他讲，他却什么都听不见，因为他就是听不见，他就不想听。好，那这个什么样的事情？那另外一个说法的是，因为这个刚才我们是说哈，假先知哈纳尼亚的复兴的预言，所以这个哈纳尼亚后来是就是呃在就是耶利米先知的时候，他是跟着耶利米先知对着来，后来这个假先知就那年就死了。啊，因为耶利米就说了一个非常清楚的预言，神没有差遣你使这些百姓，你不但自己去信靠谎言，你还按照你的地位上面，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来听信你这个谎言，来背弃神，来离开神，神都这样的审判了，还听不懂，还把这个审判不当做一回事，真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痛心。那我们自己有没有呢？我有时候看我的孩子，我的学生，他们其实还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那我自己呢，在属灵上是不是有一样的情形呢？好，他们问什么事情呢？所以呢，有一个说法是，他们要问说，以色列将来的命运是什么？犹大国的命运，是什么？是怎么样？他们期望有一个好的答案，就是说神会保佑，庇护他们，然后会把他们带回来，会重新的复兴。这个是不是2年？因为这个前面耶利米先知，主耶和华已经对这个以色列民说得非常清楚，借着耶利米的口中说70年，好，一定要满了时期，会是神要复兴以色列。但是不是这个两三是这么少的年份，而是70年啊！不满了时期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件事情。可是你就知道，我们知道西底家他后来背叛，要投靠埃及来对抗巴比伦，也都是不认识啊，都很清楚了。耶利米都说得很清楚啊，他们是知道的，却悖逆的要去信那个假先知所说的话，自己去。所以所以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到9年，西底家9年的时候，这个埃及王尼哥法老王他才来诱惑了西底家来跟埃及建立联盟。可是这个的倡议要跟埃及来联盟的事情是在。这个7年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就是说开始谈了，所以这些 长老们是说，哦，这件事情，哎，耶和华神喜欢还是不喜欢呢？他们当然是喜欢神说，这个是好，所以答案是是，他们心里这么样认为啊，所以呢，这个，所以他们要问的这些事情，那当然还有一个问，耶路撒冷城的前途到底是什么？可是实际上，你知道前面以西结已经借他的行为语言、他的预言，已经说了很多，这个耶路撒冷城必然被灭毁灭。一定会毁灭，以色列民会被追逐，会被杀，会被瘟疫，会被饥荒，会被砍杀，刀剑这样子砍杀，然后剩下约余民。那前面都已经讲了，而且以色列这个以西结已经看到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圣殿，啊，虽然非常舍不得的，一直回头，一直回头，最后还是离开了，因为无药可救，对不对？好，所以呢，神他们得不到神的回复。啊，因为他们一直行那些可憎之事啊，所以他就拒绝回答他们不会应允恶贯满盈者的祷告，对不对？神早已知道他们明白神的心意，刚硬不肯顺服，好，明白了也不听啊。然后呢，最终他们只是要神来背书自己的想法啊。那比方说，诶，这个，我讲一件事情，我的小宝宝就是我的老，在美国的老二的我的孙子啊，他5岁。那他有一次跟说奶奶奶奶，我跟你讲哈，我跟你玩游戏啊，你一定要让我赢。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在学校里都让同学赢，我都让他们赢，所以在家里你要让我赢。那我当时就跟他说奶奶不要，有时候你赢，有时候我赢，他就非常的难过。那当然这是一个小孩子讲的事情，可是他心里面只接受一个答案，就是奶奶要让他赢。当然，我后来为了爱他，我还是因为他到底是小，也不是那么样子的，怎么样？所以我就说，奶奶会让你赢，他就很高兴。可是你知道这个孩子他说的话，他不准备听别的答案，他只要一个答案，对不对？好，那杰西有时候会跟我说，他说奶奶你说怎样怎样，那你为什么不守信用？其实我没有说，我根本心打从心眼里我就不认为那个是应该的事。可是他心里是这么想，他就把你的话全都听错啊，就听成了他自己愿意那样的一个说法。当然这是孩子，他还在成长的中间，我们可以好好的教他。可是以色列子民被主这样子来带领了这么多。啊，这么久，这么久，这么样子，派先知一而再，一而再，在属灵上，他们早就该怎么样了，可是他们却这样的悖逆。好，那我在，我有一个姐妹，很爱的一个姐妹，我陪过她非常的多年。这个姐妹有一次她要去大陆，好，她到底是一个非常爱主，也很认真读经的，然后也很认真祈祷，是主爱的一个姐妹，她心里面就为了她自己的一个私欲偏情，她一定要去大陆，但是因为他读经，所以他就说我要来寻求主的旨意。他说我要来寻求主的旨意，所以我要认真的祈祷，是不是主的旨意要不要我去大陆？我们在旁边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神没有要他去。我们当然也愿意劝他，可是也不敢讲太多，就说啊，那你要不要再问清楚一点呢？你要不要再问清楚一点？到底耶稣有没有让你去大陆呢？因为我们心里都知道，那个不是耶稣要他去的。旁边人看得非常清楚，他就一直问，一直问，然后他就开始求问。他每天念玫瑰经，他念100遍、100串玫瑰经，说主啊，你愿不愿意让我去呢？请你回答我。他心里就其实就是要神来背书，啊，说他要去。大陆是神要他去的，好，那结果神没有回答，那耶稣为什么要回答他？因为回答了他也是听不见呐、啊，因为他耳朵关起来啊，他只是要神背书啊，他只要一个答案就是，你要让我赢，就像我孙子说的，奶奶你一定要让我赢，别的答案我都不要。好，那他结果呢，100遍没有，他就念1000遍，他就念更多，他就念更多，他就念更多，然后说主，你来告诉我你要不要我去？当然主就任凭他了，他就去了。他去了以后，其实整个事实都指向那个不是主要他去的地方，主没有要他去。可是他到底很爱主，我们的主也很爱他。每一次他在大陆受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他只要求主，主必救他，没有一次的例外。他有很多主救他的恩惠，比方说他大陆就经历到非常穷困，他租房子需要一个房客，他就求主说：“主啊，我没有钱，我一定需要有一个房客来跟我分摊我的租金。”立刻他就会房子可以出租，找到一个好的房客。这一类的事真的多得不得了。可是只有一条，这一条大路不是我要你走的，我要你走窄路啊，不是。 所以几年之后，他就非常落魄的回到了台湾，那就是非常可怜啊，可怜到怎样的地步呢？他当然就知道他走错了，他就悔改，就认罪，他要我陪他，我还是陪他。可是这个姐妹就在主耶稣因为他悔改而同情他，给他很多的恩惠的时候，他又开始。我有一年，我又听到他说他去大陆是对的，我心里觉得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是不是当那个偶像在你心中，你都听清楚了，你又反悔了？你只要神来啊背书你的想法，当然他后面的处境就越来越不好。可是到底他爱主，主还是很爱他，每一次他求主。救他，主真的有救他，可是这样子的走，走到最后，他会去哪里呢？他会去哪里呢？神任凭，当神任凭的时候，好吧，你要你去呗，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去查了，好，那么在这个任凭哈，好，这个。耶稣论到法利赛人说，任凭他们瞎子里瞎子，任凭他们这样被放弃，对不对？恩典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多可怕，对不对？罗马书里也讲到几个任凭，他们将不可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对不对？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不听不听不听不听，还是不听，神没有不教。神教了又教，教了又教，说了又说，派了先知一再说，一再说，一再说，最后都不听，就是无可救药。所以随便你去吧，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啊，任凭他们刚硬不肯悔改的心，悖逆神去走邪恶的路。所以这个任凭是带有惩罚性。对于他们的无知、明知故犯的罪恶，受到神的震怒，最后公义审判，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他们，结局就是沉沦而灭亡。但愿我们不要神很伤心的说了，任凭，好吧，随便你，多可怕，多可怕。那怎么样子来，神才会来，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呢？其实，在以西结书11章14节的标题，耶和华预，小谕以色列要悔改，也就会得到拯救，会回到故土。啊，所以呢，而且这样的一个悔改，回头离开偶像，转脸，不要再做那些败坏的事，不要再去拜偶像，你要回头。什么叫做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回转，回转就是 make a U turn。啊，就是说神要你走左边，你却往右边走。那你得认罪悔改，你要回过头来再走一个正确的道路，这个有一个牧师他讲到，就说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 turn to God，这是一个多么美的时候！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走到多远了？可是任何时候，当你回头的时候，主就会救你。你不要，我们一定要记得，悔改才是得到神重新再来给你。啊，所以呢，可是无奈啊，这个诗篇的81篇讲。不听以色列不理我，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好，所以呢，甚愿，可是神还是愿意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那我就会来制服他们的仇敌，好，对不对？攻击，然后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好处，对不对？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磐石出蜂蜜叫他饱足，对不对？会保护他们，所以关键是听从我，行我的道。听主的话而行是任何一个社会唯一的希望。这个川普在一个国家祈祷会的时候，他说：“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团体一个群众，没有神就不会有幸福。”真的是，是不是？好，所以呢，旧约写在石板上，他要我们守诫命，守他的诫命，行他的道。新约的时候，神的灵是把这个写在新板上，所以呢。日子以后，以色列所把律法放在他心里，写在他们的心上，做他们，我要做他们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从小到大都要来认识，因为圣灵已经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心中，来教我们认真正的认识神。那所以呢，在新约的我们来解读今天这个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的时候，就是路加福音第9章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写的，你们要听从他。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听主耶稣的话。”我就讲，来讲一些。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会 听不懂主的话，也听不懂人说的话。有一次我陪一个姐妹读经，她送我回家的时候，她就讲到她认识的一个姐妹，她们的女婿坏得不得了，就是拼命要做一些坏的事情来怎样子，对着他们全家每一个人做，打电话说很坏的事，做很恶心、很恶毒的事，反正讲一些可恶的话，然后他们全部的人都不要理他。他一讲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因为我听了孝平的录音带，他常常在那时候孝平的这个宣道里面，他会有很多很多主的亮光。我立刻圣灵就让我想起来，孝平说：“不理人使人发狂。”那个女婿他坏，他就是因为你不理他，他就发狂，我就是要弯你，把你弄到很怕，你也得理我，不管你是怎样对我很坏也好，你就是得理我。我们如果让别人发狂，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听不懂人的说的话，也不要听不懂神所说的话啊！我这个有一个这个顺治皇帝他在14岁的时候他即位，他非常想要当一个皇帝，他非常喜欢当汉文化，所以他要做一个非常好的皇帝，他要做这个蒙古人的皇帝，他也要做汉人的皇帝，他要这个为天下声明来立意，所以他做了很多出了很多的他的圣旨，要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要为汉人这个行很多的福利，要救助汉人。要这个怎么样子呢？有一些这个判刑的人，他就免了他们的罪啊，很多的事情。可是这些令完全都不能出去他的宫廷，因为那些王爷，你所行的命令就是刚好就是我们的利益被做，所以他们就完全不理。你要这个放他们，我就把他们杀了。啊，你要这个行减免赋税，我就完全不听。那所以后来这个王还以为顺治皇帝还以为他已经行了这么多的仁政善政，他是一个好皇帝。后来才发现，吏完全都不出他的宫门，没有一件事情是被他说的，没有一句话是算了的。他这个是一个多么伤心的，他是皇帝耶，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所以他后来就把这些人抓起来，因为他是皇帝，他可以抓。可是他的妈妈是了不起的大玉儿。这个清朝能够后来发展下去，是因为大玉儿。他就跟他说：“他说你爱这些汉人，如果你的皇权发生问题，就说汉人会来救你吗？还是我们蒙古的这些王爷，我们这些贵族会来救你呢？你到底是靠谁来在你的位置？”所以他最后很难过的，只好放了他的话，就真的就不算。然后他在后宫里面，皇后也不听，因为皇后也是一个有势力的一个联姻。所以完全不理他，他要他做事完全不理他，所以他里外都不行，所以最后他就只好去出家，然后最后就死了。那这是一个多么可怕！就是这个是天子都尚且如此，那我们的君王，万王之王的王，我们是不是也把他的话当做这样的不听呢？也许没有这么厉害，可是要让他很伤心吗？当然他不会像顺治皇帝去死，对不对？好，那这个是当然他也不会。了解天意，那他后面他的孙子这个康熙皇帝就很厉害，他就用他的方法忍耐忍耐忍耐，到后来自己有力量的时候，就把这些悖逆他的全部都打倒，是不是？所以听不懂神的话，听不懂人的话，那我看到一个更可怕的一件就是让你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个美国有那个 outlet，就是说他们打折。就是很四折啊，很便宜的折扣的这些东西卖的东西，有一个漂亮的女生，她就去那边挑了很多东西，然后她到收银台就说：“请你再给我八折。”他们卖的非常的便宜，她为什么再卖你八折呢？那他们说我们不行，我们东西已经卖得太便宜。她说：“我的男朋友是在你们的公司做事啊，他可以用员工价卖到八折，可是你不是啊。”那他就说哦，那我的东西放在这里，我男朋友上班的时候你再来吧。人家为什么要帮你做这件事呢？那他就一直熬，一直熬，一直熬，要人家打八折，那人家不理他。最后呢，他就坐在那个收银台的旁边不肯走，就是一直还说他要八折，那弄到人家没有办法，最后就报警啊，要他离开。警察也来了，就跟他说，结果他还说。我不过是要他给我八折，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待我？我就还要八折啊！拜托他们要给我八折，就一直讲了20分钟。那警察后来这样很耐心的听他20分钟，还是跟他说，人家现在要你离开，你现在拿着你东西离开，你就会没事。然后呢，问那个店员要不要，这个店主要不要来控告他？ 店主后来给他搞到没有办法，半个多钟头还在那边拗这个八折不八折，让人家生意都不好做。最后他说好，那我要来控告他。警察就最后一次跟这个女生讲说，哎，你现在离开我就当做没事，你就可以平安的离开。如果你不离开，我就逮捕你，手铐都拿出来。结果这女生说，哦，我难道是为了要人家给我八折，我就要被警察关了吗？我就要被关起来吗？又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她完全听不到别人说什么话，完全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话，就拗着她那个理。最后警察没办法，就把她铐了。然后她就又在那边很大声的说，难道我就是因为这样我就去坐牢了吗？然后就被拖着走，连鞋子都掉。那所有你就看到有人这样不懂，为什么他里面就有一个偶像，他就只听到了他自己的话，他什么话都不听。我们会这样吗？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过分，但是我们真的也这样做了，对不对？好，那我就记得，如果能够了解人，主是很了解人的。我记得杰星在4岁的有一天，他把我们家客厅所有的椅子通通搬倒在地上，没有推啊，没有砸，他就是把它通通每一个椅子都搬到地上，然后他自己就坐在旁边。那我就立刻知道了，我跟杰星说：“我说杰星，你好生气哦。”哎，他一听懂，我知道他在生气，他就好了，他就自己去玩了。所以那个了解人是怎么样子的，能够使人得安慰，对不对？好，我前一次我们在查经班中也听到了，是不是有个姐妹，年轻的姐妹，信主不久的姐妹，她在讲习会里听到了，碰到了圣灵以后，她多么的爱神，然后她就开的窍。她说有一天她先生不开心，出门去，她就祷告说：“先生主啊，我的先生不开心，求你让他开回来的时候就开心。”果然，她先生碰到很难的事，在外面主就因为姐妹的祷告，她自己也爱主，祷告神就救了她，奇迹似的解决了她的问题。回来的时候果然是开心的回来。你有知道这么样的了解神的心意，这么样的会祈祷，这么样了解的先生啊，这样的祷告你多么的动人，对吧？那天也有一个老姐妹，就是一个属灵经验丰富的姐妹，她在一个聚会里面。要准备吃的东西的时候，他拿了这个台子上面的盐，撒了他的食物。另外一个准备这个盐的姐妹就非常的火大的骂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拿我的盐？”结果姐妹呢没有生气，她就了解这个姐妹太紧绷了，因为她要好好的把她事情做，她就抚着她的背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不会了。”这个姐妹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了解啊，然后呢，她就说：“哦，我太紧张了。”她就跟这个姐妹说：“对不起。”两个人就在主里面和好如初，你就看到这是一个能够陪伴人、是了解人多么多么的，就是说听懂人的话，听懂主的话。我记得孝平在有一次，那时候其实还在很早的时候，我在台湾听到了一个姐妹讲孝平在美国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姐妹的姐姐在美国，她退休了，她一直想搬回台湾。他一直想搬回台，可是多少年都有时候甚至要成功的要搬回台湾，他就是不能成功，他就非常的难过，他要搬回台湾。那孝平去那个地方主办特会，他就跟孝平讲了他的这个心里面的一个难过的一件事情。孝平只说了一句话，孝平说的是主耶稣哪里都在，这姐妹就释放了，她就开始在不搬回台湾。他就在美国开始侍奉，跟我讲的这个妹妹，她说：“哇，苏孝平好了不起哦！她一句话就解决了我姐姐多年的心结。那这是什么？因为孝平是跟主亲密，她了解主的心意，了解主怎么样来安慰这个听懂这个姐妹说的话。当孝平蒙召要来侍奉主的时候，主要他辞职侍奉，何勉也答应了。可是有一天，孝平买了东西，何勉就说。”这个你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东西？孝平完全的了解，因为他们家1/3的薪水要不见，那时候其实还没有不见。何勉从来没有讲这样的话，那天却讲了。孝平立刻懂了，他一句话就说：“你是为了我们将来的生活担忧是吗？”你看何勉的心马上就得到了安慰。孝平就说：“好，因为他相信主召叫他出去侍奉，也会召叫他的太太。他不能在外面侍奉，他多了解主的心啊。”他不能在外面侍奉家太太，在家苦着脸，是不是？所以他跟何勉，纵然他等了7年，才等到了主业愿意来召叫他全职侍奉，他却跟何勉说：“如果你没有想清楚，你没有蒙主的召叫，那我就等到做到我就继续的做我的工作。”那他这样的爱他的太太，也这样的爱主， 他是非常难过的说了这句话，但是他的信心还是在，主召叫我一定会召叫太太。结果他就要和免，他说我不会再问你，如果主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你自己来跟我说。主是多么不会让信他的人蒙羞啊！和免就在第二天的时候，弥撒中听到了主说，主问他，我有少了你吃的穿的你一辈子吗？没有，天宫的飞鸟不种，主尚且养活他，你呢？啊，这个田地的百合花不知他们的这个荣华比所罗门王的还要更美，是不是？那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啊，这个怎么样子呢？先寻求主的神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个一切智慧加给你。所以何米就回答，然后他们就全家一起这样子的来支持孝平的侍奉，一直到今天，主从来没有亏欠主的这样的一个答应，这样的一个应许，他听懂了吗？还是听假的呢？当然是有一年，艾米长到大学了，她要交学费，她考，申请到两个学校，一个便宜的公立学校，一个私立学校比较好的。那孝平愿意完全，艾米想要去私立学校，好的那个私立学校，但是学费很贵，孝平不愿意，凡事愿意来寻求主的意，他问主，主说让他去，让他去读他喜欢的。孝平准备卖房子来给艾米的学费。啊，这是一个多么爱主的爸爸，跟爱女儿的爸爸，多么听主的话、信主的话，而愿意去行主的话。我知道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从来没有看过另一个人像孝平这样对主的话不打折扣，因为他爱主，他知道主，他跟主有亲密的关系，完全不打折扣来听主的话。那结果呢？这个那一年也没有卖这个。有一天，有一个他们的朋友在网站上面随便找，就找到一个政府所发的一个消息，就说有一些钱我们要给这些人，但是我们找不到他里面有何冕的名字。结果的何冕就叫何冕去看，真的，你看这么奇怪、这么奇妙的事情，何冕就去看，果然是他，是他以前在纽约的时候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公司里面应该给他的一笔钱，但是何冕就离开。那个公司都被收购好几次，但是美国的公司还是守情，应该给的钱不会变成他自己的，所以他们就把他提拨给政府，政府就公告了，再找不到就要没收了。那个很大的一笔钱就是艾米的第一年的学费，主这样的供应，你看是不是多么的？他们听懂主的话，信主的话，也就看到了主怎么样来应验，听他的话是不会蒙羞的，是不是？主会安慰我们，他安慰人，因为他了解我们，他听懂我们，他安慰我们一句话就没有就够了啊。杰星有一段时间上课老是迟到，而且不在意，那每次弄我就叫他，叫他火大，后来就是他生气，我生气，就非常的难过。有一次我就到为了这件事情啊，有一天他发了很大的脾气啊，那我就到了小公园，那里是我跟主的秘密花园，我就抬头仰望主，跟主说了这句话，我没有很抱怨，我就是跟着主啊，你看杰星每天都迟到，这是不行的一件事情。好，他没有把迟到当做一回事啊，他反而这样生气，就造成很多的问题。结果呢，我心里又我没有很生气，我立刻就听到我心里就有一个声音，主就对我说，他会，只是现在还没有做到。你看，主安慰我这一句话，我就完全的得到安慰。那这件事情，我就相信。后来我有跟主耶稣说，我说耶稣说你会，那你会不会呢？耶稣说我会，因为耶稣说他会，他只是没有立刻做到，但是他大多时候现在是做到。所以会听主的话，我们愿意听主在我们心里这样说一句话，那所有的问题全都解决，真的没有费很多事情。有一次，这个有一个弟兄，他的儿子呢，他要做一些事情，他的儿子就在旁边，好想那三岁的儿子，好想帮爸爸的忙，好想好想好想帮爸爸的忙。那爸爸就说啊，那你去帮我拿一个我起子来。那这个小孩不太连讲话都不太会，他就去拿筷子来。爸爸就说哦，不是这个，再跟他讲，讲了好几遍，他终于拿对了。那这是一个愿意去听主的话，愿意去侍奉，就是听不懂主就这样教教教教这样教。我其实有一个非常会的事情，就是我每次看到孝平这样的爱主，这样得到主的听主的话，这样活出一个主荣耀的生命，这么样子的会听，而不是说主不回答他，我就不回答你，就不是他就是回答的。每句话都回答，他就懂，我就不大懂。 对不对？那可是我就好说，我要，我要，我要，我都举手说我要，我要，我要效法那样生命。主有没有给我呢？就像木木一样，对不对？他好多次，好多次，好多次，主就教我，啊，主就教我。所以主说我们要听从他，这就是主的话，我们要听从他。我们愿意听从他，还是我们愿意引偶像进我们的心里，悖逆到神愤怒的说：“我就任凭你去，我就不回答。”这是我在这个里面我得到了，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才是一个悖逆的人，我还是一个不顺服的人，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人，我还是有时候要主来为我背书，我还是有我很想的事情啊，想要主没有很喜欢，我还是想要赖皮，因为我觉得他爱我就要来赖皮。亲爱的主耶稣，我愿意，我不是这样的，我愿意我的生命跟你说，我回应你的话，是的，主，我要听你儿子的话，这是你的爱子，我要听从他。我也是你的爱子，我愿意听从你的话，而实现你的话，来爱你爱人。主的诫命最大的就是，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好，其次是爱近人如爱你自己。好，下面是这个和合本，下面是这个好，然后呢，我们再看最后。今年校评刚刚结束的台北的新北的讲习会，你们却接近了西庸山和永生天主的城，天上的耶路撒冷城，你就看到一位爱主为主奉献了自己的所有，甘愿受尽了一切的苦，从来没有不爱耶稣，从来都把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主在万有之上。如果没有听，我建议你们去听下面台东的培训，就是你的光明要在黑暗中升起，你的幽暗将如中午，讲的就是爱人如己。我也推荐给还没有听的人，你一定会有非常强的亮光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听主的话，了解主的话，也能够因为爱主而把这份了解人的受苦，把耶稣带的福音带给他。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那么下面呢，我就开放下面的时间给愿意来分享，今天的，好，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愿意分享？请举手。感谢赞美主。好，我请孝平。
感谢赞美主，又把我们聚在一起，来领受他生命的话语。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就得生命；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就有办法；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信了，就要活到永远。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继续在今天查读以西结书的20章1到3节。以西结书的20章1到3节，第一节，第七年5月初10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这第七年就是约雅金的第七年。让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的第1章的第2节，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5年。也就是以西结跟约雅金王都被掳到巴比伦后的第5年，4月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以西结蒙召，是他被掳到巴比伦后的第5年，这里讲的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5年，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的第8章，他被神立为先知，在第8章的第1节，第6年，也就是他做先知的1年后的6月初5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就是 犹大的众长老，这里用的是 the elders of Judah，几乎是所有的长老都来到他的家前，坐在他面前。就在那个时候，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就看到了好多的神事异象，告诉了以色列的长老们。这是第一次众长老来到以西结的面前，在第二次是第14章的第一节，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没有讲哪一年，但是知道是第六年之后的。有一年，可能就是第六年，有几个以色列家的长老，这里讲了有几个，就不是众长老，他们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西结。我们今天读是第三次，长老来到以西结的面前。第七年的5月初十，从第一次的第六年到第七年，神借着以西结讲了很多很多的话，就是从以西结书的第8章开始，一直到第20章，在这一年，神讲了非常非常多的话，而第七年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不知道有几个。但不是全部的长老，他们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他们是要求问耶和华，但是他们却是坐在以西结面前。如果我们要求问一个人的意思，我是要到他跟前来问他，而不是到别人跟前。如果我要向一个姐妹求婚，我不是到另外一个姐妹跟她讲我多么想要去，让她帮我传这个讯息。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就是神喜欢跟我们亲密的往来，在新约的每一个属于主的人都有权柄来到自己的主面前，每一个做子女的都有权柄来到自己的父亲面前来求问自己的父，求问自己的主。那么长老是有权柄为神派遣他们照顾。神的子民来求问神，但是他们却来到了以西结的面前，就是他们听不到神的话，他们知道有一个人听得见。他来到了以西结的面前，本来是长老的们碰到的问题，要求问的问题，但是他们来到了先知以西结的面前，这是第三次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一个与神亲密往来，你所碰到的任何的状况，神知道你的需要，他就亲自来向你讲话。如果他向我们讲的话，我们会听，他就告诉我们下一步。如果我们不听，讲第二、第三、第四都是没有用的。当神呼召我把工作辞掉，他要带我去探险。我就没有问他说你要我做什么？我将来的孩子的教育基金，你有保证吗？那么我家庭的收入，我通通没有问。不是我不知道这一些的需要，我也深深的知道，我1/3的薪水就立刻会没有，我是怎么活下去？我也没有问他说你要怎么使我活着呢？因为他说我要带你去经历那美好的探险。这是他对我的招教，我要做的就是他要我去辞职，我没有辞职，我就没有任何的立场去问他下一步。当我做了第一步，我没有问下一步，他的话就临于我，我做了，他又临于我，我要去听他的话，因为他的话不是来娱乐我用的，不是来给我做参考的，而是给我生命的道路。那依靠耶和华的人。就要屹立不动，不是摇摇摆摆。知道神是我们最大的依靠，那信赖耶和华的人是绝对不会蒙羞的。那什么叫做信耶和华？就是把他的话当话， 一定要知道我信什么。你不是信偶像的谎言，而是信至高者神的永生永恒的话。我们听他的话，就叫做信他。信他的人是不会蒙羞的。我们在以西结的生命中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也就是我们会把神的话认真的去听，去回应。那么，神的话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当我真的去辞职，他就不断的跟我讲话，不断的跟我讲话，让我经历他带我去探险是有多么多么丰厚美好的体验。而这一些美好是因着我听的第一句话，否则没有后面的好。我们要学会，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听了，我的生命就有了光亮，我的生命就有了力量，我的生命就有了依靠。那么，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也就是他真是被神差遣到以色列民去传讲神的话的先知，他先。”于众人之道，就是他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愿意听神的话，尽管是非常非常的艰难，他都愿意，因为艰难是要彰显神伟大的作为。在出埃及记里提到，神使得法老王心硬。是为了要在埃及多行奇迹，那么他使得这一个法老王心硬，一直阻挡摩西，就是显示他更多的奇迹异事。这一些是神的美意，让以西结经历到神更大的丰盛，而这一些丰盛就是建立在以西结把神的话当作话，听他的话就要听而信从。信从福音的人是有福的，不是听了左耳进右耳出，让恶鸟把神的话语夺去，是因为你的心不承受神的话，把它丢到路旁，心的外面就会被夺去，或是心里有各式各样的杂质，世界的偶像，那么就使得神的话闷住了。你想的都是一些不对的思想，这充满了不对的思想，你就不明白神向我们讲的话。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主耶和华他是这样的说，他说什么呢？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你们来是求问我吗？神知道。众人的心，神知道众人心中最深的那一个是偶像，还是对他的爱，他都知道。他知道这些长老要来求问神给他们答案，那么他们来求问神，神就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那么神却不对着这一些求问的人说，却对着以西结说，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神知道神为什么不回答他们，而且这个回答是说主耶和华这样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不被你们求问，我不会被你们求问，我不会让你们来求问我。让我回应你们的求问，这是一个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强烈的？因为神的话不改变，天地会过去，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改变。当神跟你讲第一句话，你拒绝不听；神跟你讲第二句话，你拒绝不听；神跟你讲第三句话，你还拒绝不听。那么神在讲的话，你会听吗？这。第六年到第七年，也就是从以西结书的第八章，已经到第20章了。这么多神的话，他们都不听， 他们继续活在罪恶中。神显示他们拜偶像一个极大的恶，其实不用求问也会知道，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独占首位。你只要是神的选民，岂会不知道？这神的选民从旧约摩西五书一直到他们那一个世代以西结，神的众仆人、众先知讲了很多很多的话。神是忌邪的神，他不允许任何人拜偶像。为什么你们一直拜偶像？而拜偶像的习惯就是拜偶像、问卜、求卦的这一些方式，好像算命的来找那一个算命的人。神的仆人、先知不是巫师、术士，不是算命的，不是你给他卜金，他就告诉你该有的答案。你给了普京得到的答案都是捆绑你的，都不是出于真神的。那么以西结他知道神的旨意，他完完全全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神召叫他做的事。从以色列子民，他们在罪恶中、罪恶中、罪恶中，神不断地向他们讲话，要他们悔改，要他们悔改。我们光从这些长老在第八章第一次来，一直听到这么多的话，他们还要求问，意思就是这不是我想要听的，我要的是我所想的。那么你要的是你所想的，是你心中的偶像。那么神就借着你心中的偶像在讲话，这些我不要，这些我不要。但是神的先知不会照着你心中的偶像来回答你，而这不断的拒绝神的话。会变成了一种黑暗的笼罩，会跟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隔阂跟阻挡。神说：“我不被你们求问。”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二章的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的荣耀来荣耀神，也不感谢他。如果知道了，却活一个相反神在内在给我们良心中的启示，借着他的圣经这样的话告诉我们真理的话，我们却不听也不感恩，他们的思念就变成了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非常非常的昏暗。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就是这一些愚拙、自以为意的长老，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也就是他们求问神的方式，都像拜偶像、卜卦的方式了。神不能够同意。用这样的方式来求问他，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心，认罪悔改，跟神恢复一个好的关系。神会亲自来告诉我们，是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借着他的话把光明看见，我们认罪悔改，那么他的话就洁净我们，进入光中，而不是在黑暗里。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这一个任凭就是神给人自由，他们一直不听神的话，而对抗神给他们的光，妄用了神给的自由，神还是照着他给人的自由，就让你去自由的去做你心中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至于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他是可称颂的，我们要赞美他，要敬拜他，直到永远。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这一个任凭就是神无话再说了，因为他们都不听，再讲 还是不听，那么这样的一种处境，这一个任凭他们，就是还让他们活着，给他们最后悔改的机会。若是他们任凭神给他们的这一个自由去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了可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神在圣经里明明说着，男人跟男人行丑恶的事，女人跟女人，就是同性恋，在神的眼中是可耻的，被定罪的，那就是索多玛被完完全全在火中焚毁，在神的愤怒中受审判的罪恶，极大的罪恶的一个，这一个妄为，他们要受到报应。他们既是故意不认识神，故意不认识神，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长老以民的身上，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故意，好像他们很愿意，也像以赛亚先知书58章，我们不是寻求你的面，你怎么不回答？我们进食，你怎么也看不见？不是看不见，而是你们把进食当作偶像来做，而活在罪恶中，却完完全全不知道自己好像是寻求正义的人，却生活在不义中，也要把正义的神变成故意不认识这正义的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直到今天，基督徒中也有这样的迷失的，在黑暗中的，要来求问神，但是却不听神的话，就跟以色列子民是一样的败坏。神没有特别立刻就惩罚，就说神同意我，真的吗？断乎不是。他们虽知道神的判定，行这样的事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一个使人跌倒的人是更有罪恶的。你使小子中的一个人跌倒，倒不如用一个墨套着你的颈沉到海里，也就是你活在罪恶中，死人也犯罪，你还不如早一点死了，不要使人犯罪，为你更好。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而在黑暗中的这一些长老，他们正做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话，我们刚才读到的，神任凭他们，也就是神已经不让他们求告了，但是神还为他们保留了一个悔改的机会。今天我们不要再心硬了，我们认罪悔改，就能进入他的安息，才有心中的平安。我们的主已经为所有的罪人担负了罪债，为我们而舍弃他的性命，清流了宝血，使得凡愿意认罪悔改，神不断地显示你们犯罪了，他不断地向他所爱的我们显示，天国临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就应当悔改，我们应当把他的话当作话，我们认罪悔改，忠信公义的神必会用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各种不洁，就让我们恢复跟他之间一个应当有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他听我讲话，我听他讲话，当我会听他讲话，他喜欢跟我们讲话，他也俯听我们向他献上的正义的祈祷，义人恳切的祈祷， 大有功效，不是没有回应的，是很多回应。甚至于你还没有祈祷，他就告诉你应当如何做，应当如何做，应当如何做。我们这一次在台湾的系列，我就经验到好多好多的大事小事，在众人的身上都是天衣无缝的正在运行，环环相扣。若不是神的手，不会有这一些伟大奇妙的事。不是只有我听见，而是我们众人都听见了。他喜欢做我们的父，他喜欢我们做他的儿子，要听命的儿子。他喜欢做我们的神，他喜欢我们做顺服他的子民。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翠梧姐妹。
谢谢夏萍振聋发聩的分享。好，徐玉莹姐妹，请打开音频视频。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崔武姐的分享，也谢谢刚才舒大哥的分享。在看这三节经文的时候呢，今天早上我先生也问了一句说，说啊，今天只查这三节吗？说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哈。我说你听，等一下你听。那谢谢崔武姐，今天真的是非常精心付代价的准备，也分享给我们很多的 PPT。我在看这三节的时候呢，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些长老们，他们实际上说想来求问上主，求问耶和华，可是他们为什么听不到主的声音了呢？那我曾经看过尼托生先生他所写的一本书，他说关于先知的职分，在旧约跟新约中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旧约中呢，往往是主借着先知向他的子民讲话。刚才舒大哥也讲说，到了新约，其实每一个上主的子民，我们都有权利听到主向我们说话。我也想在我们这小小一群中，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有在分享，诶，主说了什么，我听见他跟我讲了什么。那当我们听见的时候，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主这样说话，说我指着我的生命，指着我的永生启示，然后怎样怎样怎样说，好像主的话都是很柔和的。有的时候即便是做错了，他指出的时候，实际里边也是满了爱，满了怜悯。那这一群人，他们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了，他们却来到先知这里，想从先知口中再次的听到，其实是他们自己想听的声音了。那舒大哥刚才也讲，说当我们的心呢硬了，心硬，不回头，不悔改，却还想从主那里听到的时候，其实主有的时候也真的就不讲话了。我也在想，家中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是有孩子的哈，有的时候小孩子来问，哎。爸爸，这个事情怎么办？那爸爸带着爱跟他讲，跟他说，但是过后你才发现，其实他并没有听，他自己真的心里有了一个自己的意见，就是他已经打定下定决心啊，定义要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当他来问你的时候，其实我们发表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其实好像是被他忽略掉的。他就想听到，就是你同意我这样做。那苏大哥刚才说，上主不可不不不会背书违背他自己心意的一件事情，这是人想要从他口中听到，以便将来说，你看，这是上主这样说的，我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想把他们自己所行的那一些恶。他们自己不愿意背负，却去来找一个这一个能够帮他们背书的。当然，我们的主他愿意背负我们的罪债，他也真的背负了我们罪债。可是他是出于爱，不是出于让我们继续在罪恶中生活，而是他让我们能够回头归向他，让我们能够悔改，能够回转。刚才翠雾姐也说，那个悔改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离开你现在这条错路，你走回到那条正路上。去走回到那条正路上，那我也在想，有的时候我们也的确是为很多的事情在求问主，问主，主啊，这是你的意思吗？主啊，你希望我怎么办呢？主，我在这件事情我该当如何行，如何做呢？那当我们跟主的关系好的时候，好像会有很多种方式，他会让你知道这是他的心意，这是他的旨意。但是有的时候就不知道的时候，好像我们。假如说我真的是在罪恶里边，他不跟我讲话了，那我需要的是重新回到他面前啊，我悔改，我认罪，让他能够再次对我听我讲话，而不是说我知道我还是在错误中，可是我还是想要听到你的声音。那既然你不跟我讲，我就去找别人去问啊，你去替我问一问，你去告诉我一下，你帮我一下。那主他不愿意我们这样做，因为他要帮助那一个。 人，让他能够回头，让他能够知道他愿意跟他讲话。他不仅仅愿意跟这个那个讲，他是愿意跟他所有的子民来讲话。那这一个今天在这里，他就借着他的先知跟他们说，其实主的良善跟宽仁，他没有完全不讲，就是你来求问我，我什么也不跟你说，而是他让他的先知跟他们讲了这一句话。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不为你们求问。”这是他其实宣告他的权柄、他的主权。哦，不是说我所说的、我定的，其实你都知道啊，我的诫命都摆在那里。你不要去拜偶像，你不要与外邦人同化，你不能够去仿效异民所做的那些事情。那这诫命、梅瑟的法律，他们都非常的清晰，可是他们做了。错了，那他们不求悔改，不去与神和好，而反倒继续想在罪恶中，还要寻求他的旨意。那主对这一些人，对这一些硬心的人说这样的话，其实还是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知道这不是主喜欢的方式。不是说你还在罪恶中停留，我还可以跟你说，我当然可以跟你说，可是我愿意你回头，愿意你亲自能够听见我向你讲话。感谢主，赞美主。那我也在反省主啊，有的时候我生命中是否有的时候好像我也弄不清楚了，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该当如何做的时候，那我以前在想，哦，等等候等候。那通过今天这段查经，我也在想，我要到主前去认罪悔改，求主光照启示，是不是有什么阻挡了？是不是有什么我自己做的错事、想过错的，我都不知道。反倒我还觉着，是我自己是一个义的，那求主要光照启示。那我相信他过去讲话，他今天讲话，他将来还讲话，因为他是一个会讲话的神。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他。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崔武姐。
啊，谢谢行姐妹，她的提示有很清楚的表达，谢谢，请开勇弟兄打开音频视频。
好，感谢主，赞美主啊！谢谢孝平跟翠茹姐还有雪莹姐你们分享，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主的声音，其实是我们心中已经有了定见，所以自然我们是听不到主的声音。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上主的话传给22个先知说，我们就会常想，在经文上我们常听到上主的话传给谁说，我们就在想说，上主今天是不是还在跟我们说话？我们信的这个主，跟3000年前他们信的主是同一个主，这个主是生活的主。是同一个主，他今天还在跟我们说话。爱主的人每天都在跟主说话。当我们在跟主说话的时候，我们是用灵在跟灵说话，所以灵跟灵说话的时候是有来有回的。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的对话，我们可以感受得出来，是主在跟我们说话。但我们怎么样能够分辨得出来，这个话是他说的呢，还是我自己在想的？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我想很简单，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你用你的心神跟主在说话，即便你是在做事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跟主说话。主是爱你的，你用你的心神跟他说话，他一定会跟你说话。有的时候我们在说话，都是有一个思想的逻辑，我们可以用逻辑可以听得出来。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主跟我们的回答，那是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就是说，我们以为照这个逻辑，我们应该是会听到这样子的话。可是，当他跟你说话的时候，很多时候主的回答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话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是他跟你说的。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分辨的灵，我们可以分辨这句话到底是撒旦丢进来的，还是主跟我说的话。我想 做父母的都爱自己的子女。当我们诚心跟父母在对话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没有必要隐藏，不告诉我们，更何况是天主，他这么爱我们。当我们用心神跟主对话的时候，主是这样子的回答我们。当然，这样子的跟主的对话是要靠我们平常不时的跟主的操练。当你越跟主操练，你会越听越准，你就会很清楚这个话是来自于他的话。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天主跟厄泽克说的这些话，今天天主仍然在和你跟我说话。他跟厄泽克说，我绝对不会让你们来求问，这是他对厄泽克来说的。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是这么样的悖逆，他们只是要听他们自己想要听的话，天主太清楚他们，所以天主说了这些话。让我们来看旧约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我们来可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22节，就是撒母耳悖命的那件事情，在圣经387页，我们可以念一下。圣经387页，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我来念一下好了。撒母耳回答说，上主岂能喜欢全燔祭和牺牲胜过听从上主的命令，听命胜于祭献，服从胜过绵羊的肥油脂。悖命等于行捕顽抗与敬拜偶像无异，因为你拒绝了上主的命令，所以上主也拒绝了你作王。第27节，撒母耳转身就走，撒乌尔用力抓住他外场的一边，撕下了一块。28节，撒母耳于是对他说，上主今日从你身上撕下了你的王位，给了一位比你更好的人。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出来，这样子的悖逆，天主是这样子的回应他。因为你心里面都已经想要天主叫你不要做的事情，你做了，你今天再怎么样的求，天主已经告诉你是这样子的。然而天主还是很仁慈的。第31节，撒母耳对撒母耳说，我固然犯了罪，但是如今请你在我民族的长老前，以色列前，仍然尊重我，同我一起回去，好让我朝拜上主你的天主。所以天主还是仁慈的，天主对我们，我们是悖逆的人，天主还是仁慈的。只要你愿意，你要悔改的话，他愿意给我们机会。我们还可以再看第二个例子，在创世纪第3章第13页，我们知道蛇引诱了亚当夏娃，夏娃吃了以后又给亚当吃了禁果，结果天主分别都对蛇跟女人亚当都给了处罚。天主对蛇说，你是可咒骂的。他对女人说，你要在痛苦中生子，依恋你的丈夫，受他的管辖。对亚当说，你一生日日劳苦才有吃食，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第3章30节，这是一个听起来蛮感人的故事，很凄凉的事情。亚当给自己的妻子起个名字叫厄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世人都带着原罪了。接下来天主是很仁慈的，他为了亚当和他的妻子做了件皮衣给他们穿上。23节，上主天主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派了革鲁宾防守，从此就断了天路，我们人没有办法回到天上去了。然而天主还是很仁慈的，到了后来的时候，他派的圣子耶稣来打通了我们可以回家的天路。好，我们最后看一下，在新约里面也有一段类似这样子悖逆的事情，看天主怎么样，耶稣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马可第八章第11节是讲到不信的法利赛人。第八章第11节，法利赛人向耶稣辩论，他要耶稣行一个上天的征兆，耶稣当然知道他们，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必不给你们这个时代一个征兆，因为凡不信的人，再多的征兆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从这几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从创世纪到撒母耳到耶稣，乃至于到今天，天主这个道啊，都是一贯的，它是没有变的。这个故事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我们是在看他们，其实这个事情是天主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他就是要我们切记，不要忘记他的话是真的。问题是我们是悖逆的人，我们是一群生来就是悖逆之子。今天如果没有耶稣，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自救的。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把时间交给翠舞姐。
谢谢开勇，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亲爱主耶稣，谢谢你借着弟兄姐妹将你的光释放出来，求你圣灵保守我们，将这些光藏在我们的心中，照亮我们所经的路程，一直都走在你的义路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好，我把时间交还给少平。
感谢赞美主，谢谢翠舞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也谢谢每一位美好的参与。感谢主，我们要说的是，主借着我们的口说他要我们说的话，学习以西结的样式，以西结的榜样，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更要有受教的耳来听主向我们讲的话。愿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话，都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来遵循他的真道，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渴望听见他，神比我们更渴望向我们讲话。感谢主，我们依靠他，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